弟兄姊妹，子类平安。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我的灯需够油。2020年是一个非常不太一样的一年。当全世界就同一首歌，疫苗之歌。当全世界跳同一支舞，抗疫之舞。当全世界打同一种球，新冠之球，这个世界变得不太一样。你没有发觉这半年以来，在整个网络世界预言四起，特别是关于未来学、世界末日、主再来。启示录是整个圣经当中最多人讲的一卷书，你就明白2020年真的不一样。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当中，到底主再来之前有什么预兆？最重要，我们有什么准备？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，我们一起念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有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，却没有带油；聪明的拿着灯，又剩了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辞筵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：“看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”那些童女就起来挑亮他们的灯。愚拙的对聪明说：“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”聪明的回答：“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你们还是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”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的了，与他进去共赴婚宴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主却回答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”在马太福音里面，一共有5个讲章，这个是非常有名，很容易去分。今天那篇的讲论呢，就是在最后的一篇的讲章《末日论》。也是在橄榄山的预言，就是从24、25章。它的背景是怎么样呢？就当耶稣跟门徒从圣殿走出来的时候，门徒就跟耶稣说：“啊，你看这个圣殿何等的雄伟，很漂亮。”但是耶稣就回答：“将来一块石头都不会叠在一个石头上面。”就预言到将会有毁灭性的结局。那门徒就非常紧张，所以在24章的3节，耶稣坐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对着那个圣殿，门徒私底下静悄悄地问他：“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你来临和世界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？”假如我们在当时，相信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：你什么时候再来？又会有什么预兆？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，耶稣也是单单告诉门徒，所以这一批人12个门徒跟其他一些的门徒就了解到将来我们有什么准备。这个的比喻里面，他用了一个24章38节，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啊，耶稣来之前完全一点准备都没有，照常吃喝嫁娶。而且呢，主就用了一个婚礼来比喻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。圣经常常都会比喻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新妇，新郎跟新娘一直在讲所以这个比喻也是告诉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教会，你们要准备好，因为我们就是新娘，耶稣将来要娶我们。 谁为这个末世定时期呢？耶稣讲得很简单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父知道，连子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唯一的就是要准备好，我们肯定的主会再来，但是没有办法知道时间，就有好处。第一，我们不会太害怕。那第二呢，也是给基督徒一个非常很好的警告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永恒，将来主再来才是。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照样吃喝嫁娶，以为我天天都没事的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。那我们看看比喻的内容是什么。那一共有十个童女，很清楚，每边五个，一边呢有预备更多的油，一边是没有预备油，就是光光他自己灯有多少油，就这样而已。十个童女在表面上一点分别都没有。我在普重参加过很多婚礼，你都晓得那些伴娘很多，所有姊妹穿一样的服装，很漂亮，分别不大。他们也带灯，也有油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时间一过，本来应该足够的油，但是新郎延迟了，没有说原因，我们也不用猜测，反正就是来晚了。结果呢，被主定义的多带油的就是聪明的，没有带多一点预备的油的就是愚拙的。然后呢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有带油的足够的新郎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进门婚宴，参加婚宴。在但是呢，那个没有油去买啊，买回来时间已经过了，过了以后怎么门已经关上，就丢在门外。我们要知道比喻的内容非常简单，我们要警醒预备，随时等候新郎。那个愚拙的童女呢，就是粗心大意，无所谓啊，我人带，我要带一点点，就带着就走了，没发现原来世界有很多事情会发生，在态度上完全没有准备好。这个到了最后就警告我们，今天我们需要有真实的信仰。我们来教会不是好像去超市市场买菜一样消费啊，我来买这个啊，这个好吃，这个不好吃，我参加那个祷告会，我参加这个什么 CCF， 这我来消费的，不好玩的时候我就走了。这个对我们就非常警告。十个童女表面上没有分别，有灯有油你看不出来，但是时间一久了以后，哈，就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你们，那些没有足够的油的童女就被关在门外。我常常问自己，我有足够的油吗？我相信每一个信主的人从前都有油，甚至乎我们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预备足够的油，但是这个是 past tense 过去的，从前有油，从前准备好，但是呢时间一久了，我们叫做熟龄的老油条，慢慢呢我就坚持不足了。刚开始的我很爱主，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谨慎我到处传福音，慢慢慢慢我看见教会好多问题。我们传道人也一样，刚刚去教会很新鲜，什么都很兴奋，现在呢很麻木啊，我已经退休了啊，什么都我们什么没见过。慢慢慢慢我的油就没了，用完了。而且呢油是不够两个人用的，那些愚拙的就问聪明的，你可以借给我吗？不可以啊。是的，油不能借，你不能看到哎，那个人很熟灵啊，这个人非常好啊，我能不能靠近他一点，我会变得熟灵一点点，不可以，油不能借，你必须要自己预备足够的油。我们常说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，你是独立的信仰啊，瑞峰你的儿子你好好带他信主啊，上帝有你这个儿子，没有他这个孙子。虽然他们去买油，赶紧去啊，去买，回来呢，时间赶不及了， 我们信仰淡淡然的，我们可不可以拿别人的经验、别人的经历、属灵的伟人的属灵程度来跟我借来用？没有用，你自己去建立。那谁是聪明的，谁是愚拙的？在7:24的时候，耶稣也用了一个比喻去讲了。7:24-27，他说：“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打，水冲撞击了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了这些话而不去做的，就好比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打，水冲撞击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。”我曾经带过儿童主义学，这首歌他们常常唱的，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打雨降下就没事了，但是呢，愚拙人的房子盖在沙土上的话就经不住考验。所以聪明跟愚拙的分别就在圣经的话，神的话怎么教我们，那我们就怎么去做。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，连小孩子都知道。没有油有什么下场呢？使徒约翰说过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和悔改的心相称。凡不结好果子呢，就给砍下来。主耶稣说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给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这个比喻跟这个十个童女的情况都一样。我们信了耶稣，假如我们不结果子，没有悔改的心，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没有聪明的在磐石上建房子，都是同一个道理，同一个下场。结果呢，丢在火里，好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赶在那个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。我们广东话很传神，抌心抌肺，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，没办法，进不去了。那谁是有足够油的童女呢？也是很简单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而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人。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不知道人家看见你会不会羡慕，哎呀，这个真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的灯有没有放在那个灯台上很漂亮。我听过一些老板请人的时候，我一定不请基督徒，非常麻烦，上班的时候又拿圣经出来去灵修，有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得比别人好。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好的行为。假如那个老板说，我非常乐意请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真的为公司打拼，所以这个就能分别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油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荣耀归给天父。我讲一个故事。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航空母舰回航了。那个是一个很黑的晚上，在一个海上，航空母舰开着大灯呢，当然船一定有，而且在黑夜的海上，他老远好远看到一个很微弱的小灯在他的正前方。那个舰长就马上就很紧张，就发那个通传过去，哎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在我正前方，你还不走，你撞上我，你会没命的。前面回话，前面那个大灯，你马上掉头，你撞上我，你会没命的。那个舰长很生气，哎，我是将军，你是哪一个官阶？他说我是下士，那我命令你，你要走。他说对不起，我走不动，你这个小艇真的没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是这里是航空母舰，你是什么？ 我是灯塔，谁要走啊？当然是那个航空母舰咯。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事实，到底我的灯的根基在哪里？虽然是一个很微弱的小灯，但是我建筑在耶稣基督的根基的时候，要走的不是灯塔，灯塔也走不动的。航空母舰，我好强大，我好大，我什么武器都有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以为我自己的能力很高，我很熟灵，我很聪明，我什么都准备好。但是假如你的根基不在主的话里面，不是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还是没命的。美国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，很抱歉，也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。美国是科技跟医学最发达的国家，也是死人最多的地方。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现在要高举的是能力强大还是什么？还是建筑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根基里面？你有没有足够的油，让在一个灯塔，哪怕是老远一个地方，小小的一点光，你还是永久会屹立在那个地方，不会变的。这个比喻不但是要我们常常做准备，他有一句圣经中最恐怖的一句话出现，我先讲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耶稣讲，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，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到末后的时候见主回来了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要向他们宣告，主耶稣就是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。这个就出现第二次，就在刚才十个童女的比喻最后的一段，马太二十五章十二节，童女就说，主啊给我们开门嘛，主回答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，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两次，这句话一直被圣经学者认为是圣经中最恐怖的一句话。当你去面对主的时候，他竟然说，我不认识你，非常严厉。我有两个图画给你看，一个 A 啊，是幕后的情况啊，大厦倒塌啦，到处火灾啦。一个是 B， 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在祷告。你觉得 A 跟 B 两个图哪一个更恐怖？我想一般都是说，当然是 A 很恐怖啦，末后的时候世界末日啊，灯塔倒塌啊，哎呀什么火灾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等一下看看，假如是当你在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很多人举手祷告，但是你眼睛一打开，哎呦，你旁边的人大部分人不见了，但是你还在那边祷告，哎，你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吗？他们被提了，原来耶稣回来之前会出现一个现象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讲，而且呢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之前的一段，就是十个童女之前就说什么，两个人在田里，一个被接去，一个被撇下，两个人在推磨，一个被接去，一个被撇下。路加还补了一个，那一页，两个人在一张床上，一个被接去，一个被撇下。耶稣来之前出现一个现象，信徒会被提，所以刚才那个情况就是你以为你在教会里面祷告，哇那个很好很好，眼睛一打开，我旁边的人都被提了，我还留在那里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已经在半空与主相遇了， 但是我还留下来祷告。这里有两层的意义，场景田里是白天，推磨是黄昏，那么他们打了鼓啊回来就做，床上晚间，可以也表达不同的背题的时间，香港是白天，可能美国是黑天，是什么样的，也表达有不同的情况出现。在田里的时候，白天的时候，你可以是工作里面的同事，因为一般都是上班的人，然后推磨的时候你已经回家了，你家里的人。犹太人是跟孩子一起睡在床上的，你记得那个比喻，人家求他给拿东西，那个饼敲门的说，哎呀我怎么都睡了，我不好意思出来，睡同一个床。所以在床上的一定是你的伴侣跟儿女三种人。你问到末日的时候，第一，我能确保我已经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吗？第二，你能不能忍受你所爱的工作里的同事，你家里的亲人，还有你最亲密的伴侣或是儿女，因为还没信主而被留下来吗？这个图画非常恐怖，就刚才教会讲的一模一样。这个值得我们思考。神对世界有始有终，创世纪世界的起头本来是很完美的，但当是罪人到世界的时候啊，不可能再完美，所以必须有一天要终结的。世界不是说没完没了的，所以到了启示录世界的终结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示范了第八日的创造。我们说创造是第六天、第七天、安息日，然后但是呢，耶稣复活就是第八天的创造，重新恢复新天新地，更新所有的创造。我们被提的时候呢，你又肯定你可以被提啊，你的身体就会改变，因为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耶稣住在新天新地里面。你能确定能留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吗？你能确定你所爱的亲人能进入新天新地吗？我感谢主，这一年非常不忙，只能待在家里。不过呢，就真的每天都为我家人祷告。也经过一段祷告时间的时候呢，我80岁的大姐，我大姐80岁了，但是很精神，能走，还买菜煮饭，可以煮一桌人的菜。我就常常给她打电话，跟她分享。所以前两个月呢，还可以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去她家的群组，那边不是群组，我们背后被定为那个跳舞群组。为什么呢？她在美孚一个酒楼，我们聚会完，那就他住在那边，我带他去楼下的教会聚会，把他的孙子10岁也带去了。那聚会完以后，我们就去那个群组，那个跳舞群组吃饭的地方去吃饭，所以我们被逼要检测，感谢主啊，没事。那后来呢，他那住的那一栋大厦呢，也被强制检测，因为也有3个家庭，所以我们连中2元啊。还好还没中第三个啊，又去检测，又还好也是阴性。真的感谢主，他可以有我带了去了2-3次以后，另外一个星期呢，我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，我说我不来了，我隔一个礼拜再来陪你。他一个人自己跑去教会，我带着孙儿。然后那个传道人打电话给我，传道人是从前在曾经实习的一个神学生啊，谈什么景平先生，或是好像是他给我发一个 WhatsApp， 哎，你大姐带着孙子自己来了。我说我没想过他会自己来哦，我以为我跟他约这个礼拜我不来，你留在家中，我下一个来再来接你一起去。他说反正没事做了，就去教会。所以真的，我们好好的努力，神会听我们的祷告。虽然 遇过非常多的困难， 我有机会可以分享很多的攻击，但是你坚定祷告，家里的人一定要得救。另外我要给你们要知道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。这奥秘就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。罗马书11:25-26，我强调我们这一批外邦人是有一定的数目，不是说永久开放的，等我们的信主的人数填满的时候呢，天国的门就要关了。外邦人进天国，我们是有 quota， 是限额的，够数门就关了。你要争取这个 quota， 你要为你的亲友争取这个能进天国的门的限额，因为这个门关了就无人能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准备足够的油，有灯发亮，根基在主耶稣身上，赶快传福音，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请问你还在等什么？你有等到你自己油尽灯枯没有了，你赶去买，买不到了，也等到人家已经被提了，你还留在那个地方祷告，多危险的事情。你能忍受你的亲友不能进天国享受新天新地里面的快乐吗？十个童女的比喻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警告，也引发了圣经中最恐怖的一句话，当主给我说我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丢在门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赶紧传福音，千万不要再等了，关了的门就没有人再开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这个比喻的经文给我们很沉重的警告，也让我们警醒。我们知道不是世界每一天都一样的，我们不要学那些不信的人，每天照样吃喝嫁娶，什么都不管，以为可以在地上活到永远，没想过主就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间里面就回来了。但是我们不够有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天父啊，提醒我们，圣灵啊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心智，把我们所爱的，无论是公司里的同事，我的家人，还有我最亲密的伴侣孩子，都要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深信主你是信实的，你是爱我们的，只要我们愿意去祷告去做的时候，圣灵你一定与我们同行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身边的人都能进到天国里面，将来都可以被你提到半空中与你相遇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提醒，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求你带领我们明天的计划都完全在你手中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